上次说到金刀令公杨继业与六郎七郎被困在两郎山虎口蛟阳峪，前边有兵拦挡，后边有兵堵截，两山口都是兵了。杨继业父子跟这五千人全都困在这两山之中，这本来是杨继业早已预料到的，但是潘仁美呢非逼着杨继业追不可，所以就成了这样的结果。怎么办呢？令公意识到局势的危机，只有趁敌人立足未稳杀出重围，所以老令公马上带着人马与六郎七郎转身往外冲杀。可是冲杀了几次也没有冲出去，北国兵是越聚越多呀，杨继业只好带着队伍又回来了。杨继业登上半山坡，居高临下往两头一看，这心里边咯噔一下，怎么？他一看两面山口，营房挨营房，是帐篷挨帐篷，枝刺林笔，旌旗招展，那真是刀枪如麦穗，剑戟似长林。尤其是他发现在北山口大营之中有一杆大都旗，葫芦金顶，红绿飘带，风展旗开，旗面上白月光，绣黑字斗大的一个韩。老令公知道北国元帅韩昌也在这儿的，看了看两边这队伍的人数，估计也得五六万人，这说明北国的主力部队大部分都在这儿。五千人想出多于自己十倍人的冲围，谈何容易呀、啊！更何况自己又处在这样一个不利的地形。身旁边几位副将都说了，老令公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杨继业手捻胡须，我们现在孤军深入，现在重围呀、啊、我想潘元帅很快会知道的，不出两天他一定会发兵援救，通知全军将士注意登高瞭望，一旦救兵来到，我们马上突围，不得有误。是，副将们走了，五千人马就暂时驻扎在两郎山中。老令公天天是登山瞭望，盼望救兵，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，望眼欲穿，连个影子都没有看到的，却是辽兵调动频繁。三天的功夫，两山口已经增加到十万人左右，现在别说是突围呀、啊，就是马上这十万人从两山口往当中这一冲，杨继业这五千人就得全军覆灭。杨六郎过来，爹爹，我们军粮不多呀，如不快想办法将有断粮的危险。嗯，好吧，召集几员副将商量一下对策。是，这两郎山的半山腰上啊有一座庙，这个庙是给汉朝人苏武修的庙，所以叫苏武庙。几员副将召齐之后，老令公与众人在庙里边就商量了一下对策。目前的处境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派一个人杀出重围，见潘元帅汇报前敌军情，让他速速的发兵援救。那么派谁去呢？六郎七郎都说话，爹爹派我去吧。哦，爹爹派我去吧。副将张贵在旁边说，不，老令公，我去，不能让七将军去。几位副将几乎同时都这么说，我去，就让我去吧，最好还是我去，不能让六郎七郎去。副将们说这个话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情，那就是说老令公八个儿子现在就剩这么俩了，这要是闯万马军营再有个三长两短，难道还让老头子晚年凄凉，零钱无人吗？所以大伙争着抢着要去。老令公看了看六郎，又瞅了瞅七郎，大家都不要争了，我看还是让七郎去吧。老令公知道论武艺六郎枪法纯熟，但却不及七郎勇猛。七郎虽然勇，可是有勇无谋，六郎是智勇双全，能为帅，而七郎只能为将。令公想的是留下六郎在身旁，好给他出出谋，画画策。他知道六郎将来是大宋国朝的栋梁之才，众副将一看老令公主意已经定了，也就只好如此了。天黑以后，定更天，远处军营中传来了班鼓的声音，当咣！七郎在苏武庙前整顿停当，乌骓马 摘下了栾铃。为什么把栾铃摘下来？怕有响动，蛇矛枪在德胜钩上挂好，盔甲整齐，一切就绪。
爹哟，我走了，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
老令公看了看杨七郎，走到跟前，伸手把他的楼海带给扣了扣，勒甲操又拽了拽，于他为又给正了正，身后的钢鞭又给按了按。老人家不知道为什么瞅着自己的这个虎儿子，心里边有点发酸。是啊，七郎八虎闯幽州，死里逃生，杀里瞪金，就剩下这么哥俩了。今儿晚上闯进千军万马营中，生死存亡谁敢预料啊？万一要是……想到这儿，老令公不敢再往下想了。我杨家一颗忠心，苍天保佑吧。老头子眼泪在眼眶里边拽，可没掉下来。幸亏这是夜晚，七郎六郎都没看出来。
七郎说：“爹，您说话呀，还有事没有？”
令公说：“七郎，你见了潘大帅，怎么说呀？”“
哎，怎么说？我就让他快发兵呗。”“
七郎，你和潘元帅说话不要那么粗声粗气的。”“
我要就这样，他能把我怎么的？我看我们这次被困三天，他不来援救，他是假装不知道，分明是记着我打死潘豹的那点仇，他纯粹是官报私仇，义无军纪。”“
不许胡说。”“七郎，潘元帅是千军万马的元戎，怎么会因私人恩怨耽误国家大事？我想这可能是探马不灵，潘元帅还不知道我们的消息，你见了元帅可不许放肆。”“
那好吧，六哥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六郎说：“七弟，我送你一段路。”“
不用了，你们在山上看着，如果我冲不过去，你再接着冲。”
说到这儿，杨七郎一撩于踏伟，在老令公的面前扑通跪下了。“
爹，儿给您磕个头，这次闯营要闯过去就搬来救兵，如果我要闯不过去死在营中，这个头就算给您尽孝了。”
老令公的眼泪唰下来，他双手搀起了七郎。杨七郎一转身，当鞍任蹬上了战马，青斗思江，慢带交还，马向山坡，贴着山根直奔南山口。快接近番营了，杨七郎把蛇矛枪从德胜钩上摘下来之后，身子往马鞍上一扶，双腿一用力，这匹马四蹄蹬开，奔北国大营就冲过来。由于北国没有加防备，杨七郎这马到跟前一带丝缰，噌跳进辕门，这就跑过来。正巧有几个北国巡逻兵卒迎面走过来了。“哎，什么人？”七郎话也没说，这马哗呀就过去了，把巡逻的给躺倒下俩。“哎，了不得了，有人闯营了。”营中是一阵大乱，杨七郎闯过一段营来，再往前走可就不大好走了。北国兵卒拦挡七郎，七郎抖开丈八蛇矛枪往前冲杀，正在杀着，就见前面灯火通明，一队北国兵拉开阵势，二龙戏水左右排开，当中间一员大将，头戴荷叶盔，身穿乌油铠，粗灯牛皮战靴，手托一口混铁刀，面如紫阳干，正是野绿歇真。野绿歇真把刀一横：“杨七郎，裴坤两郎山中还想要逃命吗？”七郎把马一带：“嗯，
对，
你家七爷正想要出去走走。”野绿歇真一看：“哎，杨七郎，你出去倒可以，不过得告诉我你是去干什么？是不是肚子饿得慌了啊？”杨七郎把枪一端：“
哎，我说你别笑，我还真得跟你商量商量，看这事儿啊怎么办。”
野驴歇真一听：“哦，
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
齐郎说，我们府司这次出兵啊，潘元帅有令，说不把耶律斜真那脑袋带回营来呀、啊、就得杀我们。现在我要出去回营，我说你这脑袋能不能借给我，好像潘元帅交令啊，啊，咱们商量着办，就借这一回怎么样？
耶律斜真还正儿八经在那竖着耳朵听着呢。
哦，这是耍笑我呀，借脑袋没听说借这玩意儿的，借一回借两回这也不行啊。
好你个杨七郎，休走砍刀！说着话举刀就砍。杨七郎用枪绑足了劲往里架，砍，啪，肉刀飞了，二马一出蹬。
七郎心想，我不能再次恋战，不过也不能便宜了这小子。就在这一错蹬的功夫，他枪交左手伸出了右手，砰，把耶律斜真的勒甲绦从后背给抓住了，往怀里边一带，你给我过来！耶律斜真交着被人给抓住了，不好！他双手把马鞍子前面的一个判官梁给抓住了，我不能过去！杨七郎大叫一声：“你给我过来！”
这马上的人被抓在一块了。这两匹马在那干转圈子不动弹，这马心里还想呢，哎，今儿这怎么回事？哎，怎么干使劲不动地方？哎，
耶律斜真趴到马鞍子上一看，哎呀，我不能过去，马呀，嘣，
勒甲绦断了。杨七郎身子一晃，好悬没给栽下去。耶律斜真呢，扑通一声在马上下去了，这下子鼻子给抢平了。爬起来的时候，杨七郎过去了，耶律斜真马上吩咐包围他，千军万马拿不住一个人，这还了得？
七郎一看人越来越多了，并且夹有暗箭往这直射，杨七郎一看，右手端枪，左手抽出大剑钢鞭，远了枪扎，近了鞭打，这马也来劲了，前蹄子一抬，个啪拍死一个，后蹄子一撩，咣踢死俩，马嘴一张，叉吃脑袋给啃下半拉来。北国兵一看，哎呦我的妈，实在挡不住了，不但人厉害，这马也够厉害的，各路调人。等他们把人马调过来的时候，杨七郎已经杀出一条血路，闯出了潘营。七郎出营之后，从怀里边掏出一个信炮来，点燃之后，啪，点这信炮干嘛？告诉两狼山上的老爹爹，我出来了。杨七郎快马加鞭奔回到宋营。到宋营的时候，天已经大亮了。潘仁美刚刚升帐，蓝旗官报：潘元帅，七郎杨彦思帐下求见。
哦，
潘仁美一听，他愣了。其实啊，潘仁美已经听探马报说，老令公被困在两狼山虎口焦阳峪，他呢假装不知道，按兵不动。一听说杨七郎来了，马上吩咐说：“让他进来。”不一会儿的功夫，七郎走进中军大帐。杨七郎一看见潘仁美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，但是心里边忽然想起老爹爹的教导，告诉他见了潘元帅的时候千万别发火，说话不要粗声粗气的。想到这些个话，把自个儿心里边这一团怒火就给强压下去了。
啊，元帅，末将杨彦思参见元帅。
七郎，你父子三人出兵，怎么就你自己回来了？
哎呀，元帅，我父子三人追赶耶律斜真，中了他的伏兵之计，如今五千人马被困在两狼山虎口焦阳峪，粮草堪堪断绝，我奉了爹爹之命，杀出重围，请求元帅发兵援救啊。
哦，两狼山有多少北国兵啊？
哦，大约有10万多人。
好，燕思啊，你先休息休息，到偏帐用饭，然后速速赶回两狼山，告诉令公，就说本帅即日发兵前去营救， 请放宽心。杨七郎一看潘仁美不慌不忙这个样子，这心里边这火就又上来了。一听说的这番话，什么让我先回去你然后再发兵，我一走了你说不定发不发兵呢，你个老小子，我干脆我……哎，七郎要火，又想起老令公的嘱咐来了，马上说话这声音又降下来了。元帅，我等候一天与救兵引路不行吗？你知道什么？本帅营中兵力不足，要在附近忠诚府县调集人马，待调集齐备才去营救。元帅，那你得调集几天呢？几天吗？多则十天，少则五日啊。什么？杨七郎他再也压不住火了，再过十天或者五日，那你救兵到了两郎山，那五千人不用打早就都饿死了，那你就去收谷食去吧。潘仁美听到这里把脸色往下一沉，杨七郎，杨令公号称金刀杨无敌，难道说就不能坚守几日吗？潘元帅，你号称北路都招刀使兵马大元帅，难道就不能早发几天兵吗？杨七郎，你敢只问本帅，只问你又能如何？我问你，金边王胡延赞他到哪里去了？你问他干什么？他是前敌总监军，我要找他告你潘仁美，监军他会说公道话吧？监军嘛，他现在不在帐中，押粮运草尚未回来。杨七郎，这监军没回来，你还有什么办法呢？那这只七郎眼珠子都红了，他知道爹爹和六哥以及那五千宋军他们的处境，恨不得一下子把救兵给搬去。潘仁美又是这个样子，潘仁美这一番话气得杨七郎早把老令公嘱咐的话全都忘了，他手指着潘仁美，潘元帅，那我杨彦嗣就要与你一起到东京汴梁上殿面君，告你按兵不动，义务军机之罪。潘仁美一笑，你要跟我到东京汴梁，老夫我要不跟你去呢，你还有什么办法吗？那我就……杨七郎噌从身后抽出来十八节大将钢鞭，那我就打死你潘仁美，自己领兵前去营救，你看怎么样？满营众将可吓坏了，像陈林、柴干、郎前、郎万这些人都和六郎十分要好，也知道七郎的脾气，心想七爷爷你可别这么干，真要这样的话那可就翻了天了。正这个时候潘仁美他乐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齐将军息怒，齐将军息怒，本帅是给你开个玩笑，你怎么当真了？看你气的那个样子，老令公被困，我哪有不救之理？这样吧，今日整编队伍，明日清晨出发，你看如何？杨七郎一瞧啊，心想还是得横点，客气了不行，不管怎么地你发兵就行啊。元帅，如此说来末将莽撞了。本帅不怪。哎呀，盘龙盘虎，陪齐将军偏张饮酒用饭，让他好好的安歇安歇。潘仁美说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冲着盘龙盘虎这两个人使了一个眼色，潘龙盘虎已经心领神会了。杨七郎随着他们来到偏帐， 七郎现在是又饥又渴，一夜的劳累，他是大碗的喝酒，大口的吃菜，酒足饭饱，刚想要站起来，觉着这脑袋一晕，天旋地转，扑通倒下了。怎么回事？酒里边下的是蒙汗药，把七郎给蒙过去了。潘龙、潘虎两个人赶紧找来了粗绳子，外加一条锁链子，把杨七郎用绳子捆完了之后，又用这锁链子锁上，怕他醒了之后劲儿大给挣开，绑好了，报告潘仁美。潘仁美一听，马上吩咐把杨七郎带到后帐的帐外，用旗杆顶上那花车把绳子头放下来，绑好了杨七郎。潘仁美呢，吩咐搬把椅子坐在旗杆对面，又吩咐把边关将士都找到跟前。边关将士们一看全愣了，怎么把七郎给绑起来了？怎么回事？谁知道这是怎么的了？这阵潘仁美叫人用凉水把杨七郎给我浇醒了，有人拿过一瓢凉水来，呼往七郎的头上一浇，杨七郎一激灵，他醒过来，睁眼一瞧，自己身遭绳索。再看潘仁美坐在对面，后帐大院的周围站着边关众将。潘元帅，你这是何意？潘仁美一声奸笑，嘿嘿，杨七郎，你刚才得中军大帐，兴心谋杀本帅，背叛宋朝，难道你忘了不成？杨七郎一听明白了，哦，潘仁美刚才是假意答应出兵，用药酒把我灌醉，这是要害我呀。潘元帅，刚才我杨彦思虽说要打死你的元帅，不是背叛大宋国朝，是因为你不发救兵。嘿嘿，你说的好听，本帅乃朝廷的命官，你想打死本帅，岂不是要谋夺兵权，另有他意？哎呀，把他给我扯上高杆！两旁军卒过来，把杨七郎往上一扯，就吊在高杆上。这一吊起来，杨七郎可就急了，他在上面高声喊叫：“潘仁美，我知道了。”当初你儿潘豹在东京立擂，打死我杨府家将，使我一怒之下将你儿打死，你怀恨在心，今日战场之上官报私仇，是也不是？潘仁美腾的一下子站起来了，杨七郎，你休得胡言！他转过脸来看了看众位将官，众位，杨七郎刚才在大帐之中要谋害本帅，你们是看见的。有道是乱臣则子，人人得而诛之，今天我要让他成为众矢之的。来呀，给我弓箭准备，我要把他乱箭射死，每个忠于宋朝的将士都要射他一箭，有不射者就与叛臣同心。这几句话一说出来，将士们都把弓摘下来了，把剑抽出来了。这功夫边关副将陈林一看，赶忙走将出来，扑通跪在潘仁美的跟前，元帅，杨七郎刚才在大帐之中冒犯尊严，也是出自搬兵心切，念他父子金沙滩一场血战，只剩下兄弟二人，免去他的死罪吧。怎么样，元帅？
嘿嘿，我饶恕了叛臣，就是对宋史的不忠。
元帅呀，刚才在大帐之中，您不是说跟他开玩笑吗？
开玩笑，君无戏言，那是本帅用的问君之计。
陈林心想，这潘仁美可够阴险的，他知道七郎的脾气不好，故意的把七郎给气急了，好抓住犯罪把柄，这可真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。元帅，我看此事 是不是等监军胡延赞回来之后再行发落呀？
怎么，本帅我就无权过问吗？退下，不要多言。
啊，陈琳再不敢多说了。
来呀，两旁弓箭准备好，箭上弦，弓拉满，射。
这声说射呀，一箭没发。为什么？大家伙拉开弓，谁也不乐意放这个手，谁也不乐意射这第一箭。潘仁美一瞧，哼哼，他伸手接过一张弓来，拿过三支箭来。
你们大家听着，本帅射第一箭，潘龙潘虎你们接着射第二箭第三箭，然后大家射，有不射者一律同罪。
潘仁美把这弓拿在手中，弓上弦，满满的推开，呀呀呀呀呀呀！这弓拉开了，还没等着松手，旁边有一个亲信兵卒慌慌张张跑到潘仁美的跟前，低低的声音：“大帅，监军胡延赞押粮运草回营了。”
啊！
潘仁美心想：怎么单在这个时候他回来了呢？